跟住落嚟系讲道嘅时间啦。咁今日会有陆家伟牧师为我哋讲道嘅。咁讲道嘅讲题系在地若天的生活。咁经文系喺路加福音九章廿八至三十六节。有请陆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感恩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说话。今天跟大家一起看的经文，刚才主席帮你读了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在地若天的生活。如果你对这段经文有少认识，刚才你听完之后可能你都会知道啊，其实就是讲耶稣登山变像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在我读神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小小的另一个故事。话说我读神学的时候呢，就去到一个实习工厂，即是宣教工厂实习啦。实习了三个月这样。在那段时间的生活呢，其实就很简单的。因为我主要的工作呢，其实就在一个叫做好像类似戒毒所的地方生活。但其实那班弟兄呢，很多呢其实已经戒了毒，只不过呢很想转换一个生活环境呢，去将帮助他们的信仰啊和生活上面重整。于是乎呢就去那里生活。我们就住在山上面。山下呢就是一间孤儿院来的。其实两个单位呢就互相支援着。有时小朋友就会上来山上面玩，一起生活。山上面戒毒的弟兄有时会落返山呢，就在孤儿院帮手做一些粗重的工作啊和一些维修啊这样。咁一次咧，有一班小朋友咧又上嚟同我哋一齊住咯喎。咁我就同班小朋友講聖經故事啦，就同佢哋講出埃及記嘅故事。咁講正正咧就講到咧摩西咧就喺即係喺摩亞地咧就離世啦，咁啊冇入到迦南地，咁啊完咗個故事。完咗之後咧，有個小朋友咧就好嗲咁樣樣咧就挨住我同我講，佢話 Terry 哥哥咁樣，佢話你講錯啦。咁我嗰時係突然一個反應就嚇啊死僆仔挑戰神學生嚇、我講錯啲咩咧咁樣樣。咁我話摩西咧冇死到喺迦南，咪冇死到喺摩亞地啊！佢係入咗迦南噶。我話唔係喎，嗱《生命記》裏邊咁講噶。於是耶和華嘅仆人摩西死咗喺摩亞地，正如耶和華所說的。所以摩西真係冇入到迦南噶咁樣樣。佢話唔係啊，你諗下新約裏邊話俾你聽，摩西同以利亞曾經喺耶路撒冷附近同耶穌傾過偈噶。咁摩西唔係已經入咗迦南地咧咩？咁樣樣。可能你會覺得呢個小朋友呢，你聽得明白他講什麼，你會覺得哇，這個小朋友有點取巧，是不是？但是呢，我又很欣賞這個小朋友那份童真和那份看聖經的心思，他很特別的一個小朋友。回想呢這段時間呢，在那裡實習呢，和這些小朋友一起生活呢，確實是很開心的。即係嗰三個月咧，其實生活期其實係有啲艱辛嘅，因為喺嗰個戒毒所裏邊咧，其實係冇電嘅。佢哋用電咧係要發電機嘅，咁所以咧係冇冷氣啦，甚至乎冇風扇啦。咁咧每日咧嘅温度咧係超過三十度嘅，晏晝咧應該係接近差唔多四十度添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喺嗰度咧係熱得好緊要，同埋好辛苦。但我又形容咧嗰段時間係好開心嘅，因為雖然咧生活好簡單啦，但係咧同嗰班弟兄一齊嘅時候咧就係覺得好舒服同埋好自然。每日咧嘅工作咧就係朝頭早有六點鐘起身，跟住咧就各自靈修，跟住同嗰班弟兄分享一啲信息啊、組會啊咁樣樣。八點零鐘咧，我哋食啲好簡單嘅早餐，可能即係饅頭啊咁樣樣咧。跟住大家就開工啦。做咩開工咧？佢哋就落田。我咧就負責劈柴，因為咧對佢哋嚟講咧，我係手無搏雞之力嘅。落去開工咧，其實阻住佢哋嘅啫。咁我就喺度斬柴。咁啊，晏晝去到十二點零鐘咧，咁大家就一齊又係食個好簡單嘅飯咧，就瞓下晏晝覺啦。因為晏晝太曬啦，開唔到工噶。咁啊，去到兩點零鐘咧，跟住就可以咧又再開工，做到四點鐘左右咧，就一齊成班男人就做咩咧？去沖涼。咁去邊度沖涼咧？就係條河嘅。係啦，大家一齊打大赤啦，一齊跳曬嚟河度。哇！嗰啲小朋友嚟埋咧，仲開心，一齊喺度玩水啊咁樣樣。咁完咗咧，咁大家抹乾曬咧，就坐喺度等食飯啦。咁啊，夜晚咧冇嘢好做啊，坦白講，即係因為冇電啊嘛，黑掹掹，咁就大家一齊一係數下星星啊，一班男人仔喺度傾下偈啊咁樣樣啦。咁班弟兄最期待係咩咧？就係每個星期咧會有一晚時間咧開發電機睇電視啊。咁但係個禮拜都係睇同一套戲嘅，但係佢哋好期待喎。雖然不斷咁重複，但係咧就大家覺得咁樣好開心。咁啊，如是者過咗三句啦。咁啊，其中一啲最開心嘅片段咧，就係咩咧？就係每個星期大家都期待去教會崇拜。嗱，唔好諗到咁熟靈啊，即係只係咧，因為教會隔離有間士多。咁每次崇拜完之後咧，大家就可以攞兩蚊，跟住就去買支鐵條仔一齊喺度食。咁已經覺得咧，覺得哇，成個禮拜咧好開心啊，好滿足啊咁樣樣。我唔知咧，你聽完我咁講咧，你會有啲咩感受啊？其實我而家回想呢段嘅生活咧，我都覺得係好開心嘅。雖然生活簡單，甚至乎冇電話啦，因為收唔到信號啦，用唔到電腦啦，係周身唔聚財嘅。 但是總是覺得那段時間是很放鬆，又能夠去感受到人和人之間那份的真摯。其實完了那次回來之後，我是瘦了20磅的，是的，那最開心其實是我媽那時候，是的，因為她覺得哇，這個肥仔終於瘦下來了，這樣。但是 我很感受到那份人與人之間那份的關係，我形容呢好像一個在地若天的生活，講得廣東話的講法就好像上了天堂一樣，那些很單純、很自然、很實在的生活，享受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不會有什麼鬥爭，又或者有什麼，其實是很掛念那段生活的時間和地方。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裡面或者你生活裡面曾經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感受，對你來說有什麼地方你覺得哇好像上了天堂那麼開心的呢？有人形容去馬爾代夫旅行就是這樣的了，是吧？天堂一般的，咦，可不可以幫我按下去，是的，天堂一般的美景。有人說有人說呢，哇，可能去過商場有得 shopping 啊，瘋狂購物又好似上了天堂咁啊。有人說呢，唔係喎，我屋企呢個狗竇呢雖然唔係五星級的家，但係有人話呢狗竇已經自己嘅狗竇係點啊，係最舒服同埋最自然嘅。我呢就住將軍澳嘅，咁呢每日放工嘅時候呢都會見到呢地鐵站呢有班男人坐喺度撳手提電話嘅。咁唔知道大家明唔明佢哋做緊乜啊，唔想返屋企嘛，係咪，梗係坐低留翻有啲 me time 自己啦。可能對地鐵對嗰班男人嚟講咧，地鐵站已經係佢哋嘅咩啊？天堂啦，因為可以享受自己嘅生活。弟兄姊妹，我唔知道對你嚟講，你嘅天堂係咩啊？今日咧，好想透過呢段經文咧，幫我哋一齊睇下啊，原來一班嘅門徒佢哋都經歷過一個在地若天嘅生活，但係主耶穌俾佢哋呢段經歷，俾佢哋體會呢個天堂嘅感受，其實背後目的係想啲咩嘢咧？進入經文之前咧，我哋一齊去祈禱。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宝贵的说话去留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身份，去明白你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知道怎样去紧紧去跟随你。主啊，你给我们在教会体会到那份即是在天上的甜美，但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一切的经历为要原是认识你，并且去学习跟随你的话语。主啊，愿你都帮助众弟兄姊妹，帮助我们能够天天背在我们十字架去跟从你的脚中。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讲到三个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在山上见到耶稣变像的故事。不过了解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可以看多一点究竟怎样从什么角度去理解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他这样说，他说希律的分封王听见耶稣所做一切的时候就困惑起来。原來《路加福音》第九章咧話俾你聽咧，耶穌當時去治病啦、趕鬼啦，同埋咧即係去傳福音，做咗好多呢啲嘅事情，引嚟咗當時嘅好多唔同嘅人咧嘅對佢嘅興趣，好想知係耶穌係邊個。即使當時嘅分封王希律，佢都好想知耶穌係邊個，因為當時有人話耶穌係嗰個從死裏邊復活嘅施洗約翰，有人話耶穌係以利亞。亦都有人話咧，耶穌係古時一個先知，而家復活過嚟。所以希律就話啦：約翰我已經斬咗佢咯，但係呢個係咩人呢？我竟然關於佢嘅事，我竟然聽見係咁樣樣。於是乎，希律咧對耶穌好有興趣，甚至乎咧話好想見下耶穌。門徒同埋耶穌之間點樣討論耶穌嘅身份呢？當耶穌獨自禱告嘅時候，門徒都就同佢一齊。耶穌就問門徒啦：大家話我係邊個啊？班門徒就答耶穌，有人說你是施洗約翰，有人說你是以利亞，有人說你是古時的先知。耶穌再問一班門徒，你們說我是誰呢？彼得就答他是神所立的基督。如果按住今天我們看的經文第九章登山變像之前的經文討論這些內容，我們大約可以朝一個方向去理解今天的經文。今天的經文很想證明一件事，或者說一件事給我們聽，耶穌究竟是哪一個。如果從咁嘅角度，我哋開始咧就進入我哋今日經文第28節，耶穌帶住彼得、約翰、雅各上山去到禱告。正禱告嘅時候，佢嘅面貌改變咗，衣服潔白放光。我哋都認識呢段嘅經文嘅，這個就係耶穌登山變像嘅時候嘅故事。耶穌帶住三個門徒上山禱告嘅時候，就出現咗一個變像嘅情況。这个面貌改变呢，其实可能我们不是太容易理解的。因为简单来说，就因为经文都没有描述得再详细一点什么叫面貌改变。 啲門徒認唔認到耶穌啊？認到嘅喎，因為之後有改講啊嘛。咁但係你話面貌改變應該係唔認得㗎。咁所以究竟個面貌改變係啲乜咧？似乎我哋唔係咁容易理解。嗱，不過跟住嗰句咧就可能會好啲啦。佢話衣服潔白放光，哇！原來耶穌喺度放光。大家明白咩叫衣服啊嘛？係咪啊？我哋著緊件衫潔白，即係好似咧賣緊洗衣粉廣告咁咧，洗到件衫好乾淨，發曬光，靚曬啦。嗱，我今日依件恤衫一定唔可以叫做潔白放光嘅，係咪？但係原來話耶穌好似放緊光咁樣樣，讓人見得到。嗱，不過呢個係我哋嘅理解。但係如果從猶太人嘅角度睇咩叫放光咧，就會有另外一個嘅講法。因為對猶太人嚟講，放光呢個嘅講法咧，令佢哋諗起昔日摩西喺西乃山上邊領受法版嘅時候嘅情況。出埃及記第34章咁講，佢話摩西手裏邊拎住兩塊法版落西乃山嘅時候，唔知道自己嘅面皮因耶和華和他説話就發了光。原來發光咧，讓以色列人咧，即係依三個門徒咧，諗起摩西佢昔日發生過的事情。摩西都發過光啊，不過我知道摩西是不是光的源頭啊？不是，光的源頭是誰啊？是跟摩西說話的耶和華。說得白一點，就是摩西只是沾了光回來讓人見得到。所以原來光的源頭就是來自誰啊？耶和華。而這段經文告訴你，耶穌可以做什麼？發光，就是那個光的源頭。所以從這段經文，最少聖經的作者讓有猶太人背景的人去了解一件事，耶穌的身份似乎好像跟耶和華是對等，因為都是那個光的源頭。但是登山變像呢，不是只是停在29節，第30節他這樣說，他說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亞兩個人跟耶穌說話，他們在榮光裡顯現，談論耶穌去世的事，就是他，即是耶穌在耶路撒冷將要成就的事。原來登山變像的另一個部分是講緊摩西和以利亞和耶穌對話。為什麼會是摩西和以利亞呢？又有些回去以色列人的背景。摩西呢可以講是猶太人他們律法的代表，因為摩西在西乃山上領受十戒，代表著耶和華向以色列人頒布律法。所以一講起摩西，以色列人就想起什麼？律法是一個以色列人非常非常重要的傳統。以利亞呢？以利亞是以色列裏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先知，他在亞哈王的時代作先知，向以色列人宣告審判的訊息，以色列地因為他而三年大旱。以利亞在加密山上跟450個巴力先知大戰，所以講得是先知的代表。所以原來從舊約的角度，從猶太人希伯來聖經的角度，摩西和以利亞是代表著律法和先知兩個重要的傳統，就跟耶穌對話。哇，你可以想像一下，對一個以色列來說，這是一個很偉大的畫面，是不是？就是雖然可能你未很清楚知道耶穌是什麼人物，但竟然跟他們最重要的兩個神學傳統，就是先知和那個律法一起去到對談，那你可以見得到耶穌身份那個的重要性。不過剛才這樣說摩西和以利亞的背景呢，其實是從一個猶太人和希伯來聖經的向度去說。如果經文指向他們兩個是末世的話，可能有另一個的展示出來。原來摩西和以利亞呢，從末世的角度可以代表著在末世的時候聖徒的兩種情況。聖經告訴你，摩西在摩押的平原去世，當他去離世的時候，神親自埋葬他在摩押地。原來摩西是代表著死去的聖徒。以利亞呢，相反，以利亞呢在他離世之前，聖經告訴你，神用火驅火馬將他接了升天，原來代表著一個活著的聖徒。原來當耶穌和他兩個對話的時候，是指向一個末世的畫面。當末世的時候，信神的人，信徒只有兩個情況，要是死了，要是就什麼？未死。死了的就是摩西的代表。但是不要緊，雖然死了，但是眼前的摩西已經怎樣？按著神的恩典已經復活了，聖徒復活。 我信身體復活，這個不就是《使徒信經》裡面所提到的東西。但另一方面講到以利亞，他還未死，但是原來神會接這些信徒同樣能夠去到天上。所以原來摩西和以利亞呢，他們這樣的形式出現，是講緊暗示末世的時候聖徒他們會發生的情況。所以如果我們從這樣的角度去看摩西和以利亞的時候，原來在這三個門徒眼前見得到耶穌和摩西和以利亞傾談這個畫面呢，其實是耶穌讓這幾個門徒呢先嘗將來末世的時候那個的場景啊。我們不能夠去講到或者講究竟個場景是什麼，但是最少讓在門徒身上他們的反應，我們會感受得到這個末世的畫面為他們帶來什麼感受。彼得和他的同伴打盹，但一清醒就看見耶穌的榮光和他一同站住兩個人，二人正要和耶穌分離的時候，彼得對耶穌說：老師，我們在這裡真好，我們來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他卻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聖經告訴我們，彼得和他那幾個同伴呢，其實當時講得白一點就叫中間眼瞓，突然間一醒的時候，見得到耶穌和那兩個人，他認得出是摩西和以利亞傾緊偈的時候，彼得的反應是什麼呢？老師，我們在這裡真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讀這段經文的時候有什麼感受啊？可能太熟了，我們會覺得很自然啦，但其實我是覺得很恐怖的噃。你想像啊，你突然間回到家有一日，你見到你有個家人，因為入門口的時候，他在那裡發光，跟住突然間隔離兩個你理解應該是死了的人，但是站在那裡，那一刻你還不是撞鬼？但那三個門徒第一個反應就是我在這裡真好。你明不明白啊？我們的理解眼前的景象呢，應該是為他們帶來少少恐懼吧，或者奇怪吧，但他們是覺得我在這裡真好。嘗試去理解他們的反應，這個就是這個末世的時候為人帶來那份的平安滿足。原來能夠進入這個場景已經為他們帶來心裡面一份平安和滿足。我在這裡真好，我不想走了。經文告訴我們，彼得和他的同伴似乎處一個知道和不知道、清醒和不清醒、明白和不明白之間的混沌狀態，說他們睡著眼睡但清醒。甚至乎經文很直接描述彼得不知道自己講了什麼，而從彼得的說話也都可以理解，其實可能他都不是很清楚當時耶穌的身份究竟真正是什麼，因為他都稱呼著耶穌做什麼？老師。所以從這樣的角度，我們可能會明白多少少的彼得他們幾個同伴就在一個不是很明白、不是很清楚混沌的狀態裡面，但他們清楚知道一件事，原來在這個末世的場景裡面是為人帶來平安和滿足。說得簡單一點就是怎樣？不捨得走。弟兄姊妹，有沒有地方令你不捨得走的呢？除了剛才講過可能一些你旅行你很喜歡的地方，又或者剛才我提過可能在港鐵站裡面很多男人在玩手機不捨得走，我不知道教會會不會是一個你不捨得走的地方呢？還是你覺得快點回來崇拜完之後要雞咁腳走呢？其實理論上呢，教會應該是一個我們不捨得走的地方，是嗎？因為教會其實就是展示將來在天家裡面那個的相處，或者將來末世的時候那個環境。我們每一次的敬拜其實末世的時候那份預表來的嘛。如果我們在崇拜裡面，我們一路敬拜神，我們唱詩歌聽到等各樣東西，我們是滿足，我們覺得是跟上帝相遇，其實我們應該理論上是怎樣？我在這裡真好的，是嗎？翻團契應該是最單純的關係，小組的時候弟兄姊妹之間的相處分享，應該每個星期期待回教會，期待跟弟兄姊妹相處的嘛。如果你有這份期待，教會就正確和做得好了。但是可能有時候都明白的，教會裡面和在生活裡面各是有不同的挑戰。 不過這個確實是一個預表。不過要問一個問題，就是弟兄姊妹啊，神設立在地上設立教會，讓我們能夠有這種的投入，讓我們能夠在教會裡面跟上帝相遇，認識基督的身份，究竟目的為了什麼呢？就好像這幾個門徒，他們能夠見到耶穌登山變像，耶穌讓他們認識他真正的身份，為了什麼呢？是不是真的純粹只是為了我在這裡真好呢？34節，說這話的時候，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他們一進入雲彩就懼怕，有聲音從雲彩出來說，這是我的兒子，我所揀選的，你們要聽從他。經文北風一轉，當班門徒仍然很滿足講緊嗰個説話嘅時候，突然間有雲彩去到遮蓋佢哋。雲彩咧，你可以理解大約係舊約裏邊另一個異象，呢、這個嘅景象讓人理解得到或者聯想得到神降臨嘅時候嗰個嘅場景。而依個嘅場景嘅出現，讓班門徒嘅態度同埋佢哋嘅感受有啲嘅唔同啦。頭先由我在這裏真好，而家變成咩啊？懼怕。原來班門徒開始預計到自己會遇見神，所以佢哋產生懼怕。而確實喺雲彩嘅裏邊，上帝有聲音講：這是我的兒子，明顯指向耶穌基督。同班門徒講，這個是神的兒子，這個是我的兒子，是我揀選的，你們要聽從他。原來耶穌基督展示自己的身份，讓班門徒指向末世的時候能夠先嚐這份的甜美，是要讓人知道他的身份，讓人清楚知道他就是神的兒子。而上帝亦都在這個場景裡面清楚向班門徒講了這句說話，這是我的兒子，我所揀選的，你們要聽從他。原來整個的事件，整個的異象，要提醒我們一件事，耶穌是神的兒子，我們要聽從他。不過來到這裡的時候，不禁要問一個問題，要聽從，那聽些什麼呢？這樣。如果回去今天的經文，一開始由第28節他這樣說的，他說說了這些話以後約有8天。原來呢，今天看的經文登山變像這個故事的背景呢，其實應該是要數回8日前的。他說因為說了一些說話之後，過了8日就出現登山變像這個故事了。那是不是應該數回8日前發生什麼事，還有說了什麼呢？原來按回路加福音第9章，8日前說了些什麼呢？耶穌又對眾人說，我們一起讀紅色字好不好？人若想要跟著我，就當棄絕自己，天天拿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係啦，跟住耶穌話：因為凡想要救自己性命嘅，必失掉性命；凡為我失掉自己性命的，必救得真性命。人贏得全世界，卻失掉自己或者賠上自己，有什麼益處呢？原來耶穌喺8日前同班門徒講：如果你哋想跟隨我，繼續做我的門徒，請你哋棄絕自己，天天拿起十字架嚟跟從我。呢句説話係8日前耶穌同門徒講嘅，8日後透過登山變像，聖父同班門徒講：請你哋聽耶穌嘅説話。嗰句説話就係棄絕自己，天天拿起十字架來跟從我。弟兄姊妹，原來上帝讓我們在教會或者我們生命的裏面跟祂相遇，讓我們能夠對祂有深刻的認識，體會到在地若天那份的甜美，甚至乎大膽地說初嘗未來在天國裏面那份的幸福、滿足、平安，為的是一樣東西，請你棄絕自己，天天拿起你的十字架跟隨耶穌，並不是我在這裡真好。似乎門徒對初嘗這份甜美的期望和父神那個的提醒有極巨大的落差。門徒對門徒來說，他們能夠初嘗到這份果子的甜美，經歷到耶穌的身份，只是追求平安而已。我現在這一刻好就可以了，我只是求地上的平安而已。 其他的事可以不理了，因为我在这里真好。但是父神的提醒是，当你认识了耶稣的身份，请你天天背起你自己十字架跟随耶稣。我形容这个是生命的搅动，请你将你自己的生活重整过。不过重整的时候不是求平安，是按住上帝，按住你自己神给你的十字架紧紧地跟随祂，甚至乎要弃绝自己，放低你过去的生活，放低你心里面追求的平安。弟兄姊妹，这个确实是极巨大的挑战。原来信仰不是求平安，不是求稳定，是为你带来挑战，带来生命里面的搅动。不过我想说呢，其实生活的搅动或者生活的重整，我这样理解呢，其实我们不陌生的，因为我们每日或者我们时时当有些事情我们身边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断地去重整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简单举个例子，例如喜欢打机的弟兄，只要有个新 game 出了，你整个星期甚至乎整个月的生活就已经完全又不同了，是不是？本来应该吃饭的时间你又变了做什么？打机。应该要睡觉时间你又变了做什么？打机。应该要做自己，即应该要冲凉的时候你都会变了做什么？打机。即如果你喜欢煲剧的姊妹可能都会明白的，只要突然有套新剧出了，你家的吃饭时间突然是不同了，是不是？我老婆很喜欢看庆余年二的，现在我每晚九点半钟我不能动的，因为我老婆看电视我不可以继续噪音的，她说否则她追不及对白。即 你明白吗？其实我们的生活其实是被很多事情搅动的，不过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兴趣去被搅动而已。但是这里提醒我们是要弃绝自己，按照上帝给我们的十字架去搅动我们的生命。香港人的生活都不断被搅动的，哪怕是百几公里以外一带叫深圳的地方开了一间叫山姆的超级市场，香港人的生活都不同了，是不是？本来一至五是下街买菜的嘛，现在突然大家一至五不买菜的嘛，星期六日才回去深圳买一抽东西回来的嘛。这些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的搅动咯。但是这些搅动可能很大的，只是看看你觉得那样东西你觉得你重不重要。如果你视那样东西重要的话，其实你是很愿意去被搅动你的人生。我很喜欢跟教会那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讲奉献的。为什么呢？因为讲钱失感情嘛，是吧？很喜欢伤他们的感情的。我经常觉得你二十几岁你都不去想一下你的奉献呢，其实你是很难之后继续做下去，或者你甚至乎讲将来你可以为上帝去做些什么。你那段时间是够，所以你可能会多地叫做侍奉咯。但是讲钱呢，确实是对他们来讲一个很巨大的挑战，是要重整他们自己的思考。很多年轻人我们去谈的话题的时候，他们觉得奉献不到的，因为觉得钱一定怎样不够的嘛。那也都理解和体谅他们的生活的，因为确实明白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有很多东西，即不是笑他们，虽然明白他们很多钱可能拿出来看演唱会啦，三日两夜的旅行啦，这样那些东西，但其实又明白呢，他们要家庭的负担给家用，去还关窿，他们要继续进修，即是衣食住行又贵，又可能要为将来自己结婚啊等等的储钱，很多金钱上高的安排是很难的。那最终排晒这些之后，剩下的钱才可以来奉献，那你估计有没有钱剩啊？那一定没有啦，是不是？但是什么叫搅动呢？搅动就是不是最去到尾的时候你才去想究竟你有多少钱奉献，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再想究竟我怎样安排我的钱，而其中一個樣的講法，那個安排就是什麼？奉獻。所以你一開始你出糧的時候，你已經想清楚我多少錢是用來奉獻，十一奉獻佔了要有多少，跟住我家 的家用多少，我其他的個人消費支出有多少等等，這個就叫重整了，是將整個人生的次序，將你重視的東西重新再排過。這個就是搅動，這個就是神提醒我们一班跟随耶稣的人，当弃绝自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要做的事。弟兄姊妹，今天原来圣经提醒我们一件事，我们说我们在地上 能夠嘗到和主耶穌基督相遇那份時候的甜美，並不是純粹單單為我們追求在地上的平安，而是再一次提醒和挑戰我們的生命，究竟我們生活的次序、我們的價值、我們的排序究竟是什麼東西。可能你會問一個問題，究竟為什麼我們有時會忘記了這些東西呢？其實這些說話一直有講緊的。31節，他們在榮光裡顯現，談論耶穌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要完成的事。耶穌原來來到地上，不是只是為帶來平安，要是為人釘死十字架上，為人走上去在聖州耶路撒冷裡面要完成的事，耶穌有講的。不過講緊呢啲嘅時候，班門徒仲係咩啊？瞓緊覺，聽唔到啫。不過好彩，就喺變象嗰刻，佢醒一醒，見得到。但係最重要中間講要受苦嗰 part 就點啊？瞓曬覺。弟兄姊妹，求主幫助我哋，唔好成為呢啲瞌眼瞓嘅門徒。我哋嘗到神俾我哋呢份嘅恩典，嘗到呢份甜美嘅時候，唔好忘記神乃係呼召我哋天天背起我哋十字架嚟跟隨佢。我哋一齊祈禱。親愛主，我哋感謝你，因為的確你嚟到地上邊道成肉身。你不是用一個君王的身份來到地上，去到要人服侍你，你說你乃是要去服侍人，並且你為人的罪釘死十字架上受苦。所以主，當我們今天，我們一班人在地上，我們說嘗到同你的甜美，我們要緊緊跟隨你的時候，求你幫助我們，同樣我們的生命能夠棄絕自己被攪動，去緊緊跟從你給我們的十字架，讓我們能夠天天背起個十字架，緊緊去跟隨你，成為一個合你心意、去符合你期望的門徒。求主幫助我們每一個，我們同心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阿門。